从畜生实在讲讲，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往哪里去啊？往坟墓里去，一天比一天接近啊！这是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啊，这就是无常观了啊，那是不知道叫无常观了，我就想到这啊，而且这一桩事情还真精进，那他一天都不停。这是一起无常啊，真正体会到这个了，是人生的意义价值观呢就不一样了，不会跟这是一样的啊。在那个时候我们知识浅薄啊，对圣人教诲没有接触过，无可奈何，这问题怎么解决？常常是放在心上啊，有没有不生不灭？啊，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都没讲得透彻啊，一直到我26岁接触到佛法啊，在佛法当中看到。有真常啊，真常在哪里？真常在涅槃。涅槃是印度话，什么是涅槃？祖师大德在《疏论》里面告诉我，这解释的好。涅槃翻译成中国叫大灭度啊，大是什么？大是发生，灭是解脱，度是般若。哦，原来我们平常讲三德密藏，三德密藏就是大涅槃、大般涅槃啊，发生、般若、解脱，有没有？真有啊！可是你怎样证得呢？啊，千经万论。佛菩萨常常挂在嘴边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你就真得了啊！三个不能一起放下，你放下一个吧啊，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成正觉了啊，六道就没有。自己六道虽然没有了，六道里面的众生要求这个阿罗汉，阿罗汉也有感应，也能够感到六道里面的教化众生啊，六种神通具足啊，啊，智慧比不上佛菩萨，比我们人天高明太多了。小乘涅槃啊，叫偏真涅槃，这不究竟啊，所以一起无常容易懂啊。他下面的文说：于何无常？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无常？一无因啊，无甚因彼婆相，故苦也。啊，甚是直甚。啊，无因是什么呢？色、受、行、想、识。你细心地观察，色是色身，这身衰老了。啊，想想看，像《楞严经》上波斯匿王， 啊，跟释迦牟尼佛谈话，释迦牟尼就问他：“啊，你想想看，你十岁的时候，跟你2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有没有衰老的变化？有啊。20岁当然比10岁老啊，30岁又比20岁老啊。啊，佛问他，你今年多大年岁？62岁。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啊，细心去观察，不是10年10年老啊，1年比1年老，1个月比1个月老，1天比1天老。再给你讲真话，这前面一刹那啊，后头一刹那就比前头一刹那老。这跟你讲事实真相。啊，你要真正懂得刹那刹那在那里衰老在变化，那就念念无常。啊，释迦牟尼佛问波斯匿王，那是一切无常。啊，慢慢衰老，苦就来了，行动什么都不方便了。哎，这个时间真的，有人衰老的慢。有人衰老的很快，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好，把这问题解答了，是吧？忧能使人老，你忧虑，你操心，你就老得很快啊。那如何让老的速度缓慢呢？什么都不要操心，什么都放下，心里没事啊，常常保持着干干净净啊。我们做不到啊，人不能没有妄想，没有妄想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只有诸佛化身菩萨，他们没妄想啊，阿罗汉没有粗的这个妄想啊，他有微细的妄想啊。我们做不到什么办法？办法呢？净宗法门殊胜啊，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外面呢，随缘，不攀缘。我这些修学的方法都是老师教的啊，最初张家大师教的，很得受用啊。老人没有欺骗我们的，我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26岁，他老人家好像是65岁，祖父辈的啊，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很爱护啊，很慈祥啊，啊，他怎么会骗我？我对于老人家教诲深信不疑，依教奉行。彻底放下没事，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没有事。顺境善缘里面绝对没有贪念，逆境恶缘里头绝对没有怨恨，你说你多自在，你说你多快乐啊！每一天笑容满面，法喜充满啊，真的学佛离苦得乐，不是假的。可是五阴逼迫的现象， 你要常常去牵挂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那你可苦不堪言了。啊，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能不接触，睁开眼睛会看。啊，放下什么呢？佛教跟我们好。放下执着，啊，不执着，你就不会随外头境界转了。啊，不执着，啊，再贴切一点，不对立。啊，对立是佛经里头讲的边界，两边的。所有烦恼都是从这个地方生的，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啊，不要要求别人，不能要求对方，要求对方你就错了。要求自己。啊，自己不跟别人对立，别人想跟我对立，都对立不起来，对立一定双方的。这个一个巴掌打不响，必定是两个。我这边撤了，你那个就打不响。啊，一定从自己做起。啊，中国老祖宗也这样教我们。那佛法没传到中国来，老祖宗就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解决任何问题都从自己内心去解决，不要从外面。从外面非常困难，从内心很容易，一下就解决了。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教我们断烦恼从哪断起？从五种见惑断起。啊，第一个，不要执着身，身不是我，要看破。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你看脏了。就会换一件，啊，坏了，就不要了，啊，再去穿一件新的，你看你多自在，身体亦复如是，啊，不要把身体看得太重，啊，看得太重，你就有操心了，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有妄想，通具足了，错了，啊，所以《金刚经》上叫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头一个四相破了。啊，怎么破呢？四相是无常的。无常就不是真的。你能不放下吗？我们要追求什么？要追求真常。啊，真常有没有呢？大涅槃里头有。啊，就古印度，无论是宗教还是学派，他们终极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追求半涅槃。啊，半涅槃简单来讲就是永恒。啊，今天讲的不生不灭。啊，这是真的。在哪里？在自信里。回归自信呢，那你全得到了。啊，于是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方向目标定在哪里？定在回归自信。我们会真得到。啊，那这一生没白来啊。啊，这一生过得非常幸福，非常美满。啊，没有烦恼啊，充满智慧啊，你说你多快乐啊！出世待人接物，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四德随缘妙用， 威仪有责。如何制止待众生苦，都有意思。啊，我们修净土，啊，净土在《无量寿经》上，在经题里头，啊，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经题的上半段是讲的果德，啊，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你看，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相好，啊，德相，智慧德相，啊，德是无量寿，相就是庄严。果报啊，果从哪里来的？修得的。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大菩提心里面的一个自受用啊。菩提心的体是真诚，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个心快乐无比啊，啊，真诚心待人，别人欺骗我用妄心，我知道我对待他用真诚心。为什么呢？他没学佛，他在迷啊，我学佛了，我觉悟了，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啊？无论别人用什么态度对我，我都欢喜啊，不好的态度对我，我感激他，他替我消业障啊！没学佛的时候造业啊，过何况过去生生世世啊，他替我消业障，我能不感激吗？啊，我们每天讲经教学、念佛诵经，都给他们回向。啊，所以那是菩提心的身心清净平等觉啊。我讲经为了大家了容易体会容易懂啊，我在这上面加个真诚，下面加个慈悲，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这十个字，这十个字就是真心，这十个字就是大菩提心啊，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啊，清净平等就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啊，看到别人有困难，我们自己有能力就得尽心尽力帮助他，没有任何条件，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说你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嘛。那我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这个回报好快呀！啊，一因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你要晓得苦，然后你就肯放下啊，放下真自在。 世间人为什么不能放下？他害怕，他怕的时候好不容易他得到了，放下之后就没有了，那怎么办？这就不懂因果报应啊！所以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中国可以说第一高僧，这不是我说的，几乎是佛门公认。这个老人家跟我有缘分，虽然没见过面，我的老师是他的学生，李炳南老居士的净土是跟他学的，这真的是老师，真的是祖师，我读他老人家的文钞，非常感动。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在香港住4个月，讲楞严经，住在谭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九龙接线街。谭老那时候过世不久，图书馆收集不少红化社的经论善书，我白天没有事情啊，看祖师一生给佛教留了这么多好东西，白天没有事情就读书，发现了祖师对于因果教育用了心，怎么发现的呢？发现了3本书，不是佛经，《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我看版权页，每一版都是印10000册、20000册、30000册，有的到50000册，印了几十版。这3种书我把它概略统计一下，在他那个时代印到300万册以上，这个吓人呐！佛门的祖师为什么不印佛经，他去印这3样东西，这3样打开一看全讲因果报应，我都想不通啊，想了2个多星期，总算有一个结论，大概因果教育很重要。到最近这些年来才发现真要紧啊。伦理道德不能规范人心呢。有些人读书读得不错，干了一些坏事，昧着良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名利在诱惑，知道是不应该的，干了。如果懂得因果报应呢，不敢干了。所以，仅对治今天这个社会，要想救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因果。人要知道因果报应，不会起一个恶念。为什么？起个恶念都有报应，你还敢做坏事？所以老人家为了拯救现在这个社会，一生全心全力都用在因果教育上，然后回头再看他的文章，果然不错，给哪一个人写信答复人，没有不提到因果的。所以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我把这3样东西讲过几遍，那个时候我也印经书，我记得回到台湾之后，我将这3种书的时候印了50000册，讲过几遍。 啊，那么这些年来，在澳洲，啊，有这么个缘分，学校找我，啊，要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先后我参加了大概有11、12次。啊，才知道啊，这英国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学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把根锁掉了。那我明了之后，明了是觉悟了，就特别强调三个根，儒释道的三个根。那儒的根叫《弟子规》，《弟子规》什么礼呀、啊？基本的礼节了，就跟佛法戒律一样啊。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就没有了；十善业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全是假的啊！啊，所以我就提倡三个根。啊，劝导学佛的这些同学们要把三个根扎起来，补习，过去疏忽了，现在补，拼命补，啊，一定要把它落实。啊，出家呢还要扎个根，沙弥律仪。啊，出家四个根了，在家三个根了。啊，你有根本，然后无论学哪一门，学儒、学道、学佛，你学儒会成圣贤，你学道会成神仙，你学佛会成佛，会成菩萨。佛菩萨是人做的，不是天生的。所以这三个根多重要啊！啊，我们不要管别人的，管自己啊。管别人错了，啊，从自己做起就对了，啊，所以先要知道无常，知道苦，啊，我们学习的这个精神才能提得起来，啊，勇猛精进，什么样的境缘障碍不了我们，啊，你明白吗？这是你看破了吗？你了解事实真相吗？啊，下面祖师引瑜伽师的论的话来说，瑜伽34，瑜伽师的论100卷第34卷，啊，里面说的，由无常行，作意以为心，去入苦行。啊，这是讲学习的次第。啊，这个修行住的菩萨，他这十句是这个次序。这个次序在经论上有根据的。啊，所以先要看破无常，都是幻化的，都不是真的。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吃苦。释迦牟尼佛临灭度的时候，留给后世的弟子两句话了。阿难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你老人家在世，我们以你为老师；你老人家走了，我们以谁为老师？”啊，世尊讲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十善业是根本戒，啊，要知道十善业在小乘展开，三千为一。 三千为一归纳是善业。在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行是什么？是善业的展开。八万四千细行归纳就是善业。你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十善业是什么东西啊？在法门讲，八万四千法门的总纲领，在修行行门上来说，八万四千细行的总原则，你能疏忽吗？你疏忽这就完了。我们在佛法里面明白这个道理，回过头来再看《弟子规》，是我们千万年前老祖宗遗教的总纲领、总书领。他展开什么？展开就是现在儒家所讲的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你就看古人东西绝对没有违背弟子规，我们才晓得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啊，这真是根啊，根本的根本啊，把它打出来了。你从哪里学？就从这学啊，整个社会都能够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社会祥和啊，这和谐社会啊，礼义之邦啊，啊，全世界的人都学习，这世界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为什么？富人居福地啊，什么人有福啊？古圣先贤伦理道德你通通做到，你有福报了。真的一点不假了，你过人修啊，你能够把这中国中医里头也讲啊你能把五常做到，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做到，你身体不会生病啊，有病有病自然会好。你心态好嘛啊，你的细胞就是病的细胞，它自然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是健康啊。那么这病怎么生的？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那你五脏六腑就长病了。中医说的啊，中医给人治病呢，是帮人扭转心态，这最重要，占70%啊，用医药是30%啊。如果心态不好，那个医药。力量达不到，没有办法救你。心态一改变的话，自然就好了。有很多病根本用不着吃药啊，然后你就晓得是相由心生嘛，心好了嘛，这相就好了嘛，身体就好了嘛。那同样一个道理，境随心转，你心好啊，心态好，山河大地那些灾难自然灾害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今天科学家给我们报道，这个地球上灾难太多了，能不能化解？中国儒释道有本事化解，他不相信，他相信科学，那就完了啊。科学今天走到了瓶颈了，遇到困难了，他没办法解决，他知道这些灾难，他没法子解决啊。佛经上有啊，儒释道里头有啊，这么好的东西啊。所以他从小的好处，身心健康啊，法喜充满啊，再扩大家庭幸福啊，家庭和谐啊，再扩大你的邻里相当和睦啊，社会和谐啊，国家和谐，世界和谐，它有这么大的效果啊。今天我们跟人家说你不相信， 怎么办？做出来。啊，我也是在联合国会议里头，被这些会友们啊，散会之后在一块吃饭聊天，啊，大家都说法师，你讲的不错，很好，可是做不到啊，这是理想啊，没法子落实，逼着我。啊，我在家乡汤池小镇，啊，做了三天，做成功了。这大家相信了啊，那是做给联合国从事和平工作的人给他们看的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会议上声音就大了，这是做出来了，你不相信去看看啊，你就明了。而且做得很快，效果非常快。我以为两三年才会看到成效，没有想到的时候，三四个月成效卓著。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那就是没人教。你看他一教，他就回头，良心就发现了，就不好意思做坏事了。啊，和谐社会马上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学儒学道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要有信心，要真干啊，真干什么？佛家讲自度度他啊，世间人讲自救救人，这真干才行啊。啊，要恢复释迦牟尼佛的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他是教学啊，你看他老人家给我们做的示范啊，30岁开始，79岁啊过世啊，经常常讲啊，讲经300余回，那三百就现在讲办活动啊，300多次啊，说法49年，教学49年，他是教学。他不是搞别的，我们要恢复佛教本来面目，就是要教学。寺院是什么？是学校啊。早年的寺院是学校啊。寺院变成这些宗教的时候，这历史很短了。我们细心观察，在乾隆时候还是学校啊，每一个寺院常年讲经啊。教学，你学东西到哪里学？没那么多学校啊，只有到寺院里面去。寺院里面这些出家人不但能够跟你讲佛经，他儒道都通，所以你学儒学道到寺庙去通通学得到啊，这些出家人都有本事给教你啊。所以过去念书人多半在寺庙里，啊，宋朝的宰相范仲淹在寺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期啊。啊，寺庙里都有书啊，从前书很不容易找到啊。啊，藏经楼就是图书馆呐、啊，出家人个个都是老师。啊，所以住在寺庙里学东西快呀、啊，啊，学成了参加考试。这个教学逐渐逐渐衰了啊，慢慢疏忽了，应该是嘉庆以后啊。在我常常想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这个慈禧太后关系最大啊，因为清朝帝王世世代代对儒释道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啊，经常邀请呢这些学者专家到宫廷里面讲学啊，他们的讲义我都看到在《四库全书》里头 啊，龙藏那是专门说是指这个讲佛教的，啊，这是乾隆皇帝也是很对佛教尊重，啊，另外编一套，没有放在寺库里头，道家的东西在寺库里面，啊，儒跟道都在寺库里头，唯独佛把它分开，这对佛特别尊重。啊，你说皇帝带着嫔妃、文武百官，天天来听、来学习啊，这个风气啊，太好了。啊，那么宫廷里面讲学这个风气，是慈禧太后，她掌握政权之后废掉了。啊，不再请这些学者到宫廷里上课了，不再了。他喜欢家祭服软，他喜欢服软。那国家大事，他不征求这些学者专家的意见，他就服软，听鬼神的，那国家过亡掉。啊，这个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对服软这个事情，我有疑问，向他请教，他就把清朝这个历史告诉我。慈禧太后废除讲学，啊，在这个宫廷里面设的鸾台，啊，祭坛设的这个祭坛，到最后亡国。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这个国家要兴旺，要听于民啊，啊，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呢、啊；国家要亡了，就听鬼神。听鬼神呢，这国家就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以苦为师，这是应当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社会一般经济富裕，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啊，那灾难来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抵不住啊！所以佛教导我，你看他老人家那种苦行，我们做不到。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说明他的身体好啊，他可以露天在外面睡觉啊。我们要是在树下过一个晚上，第二天不就到加护病房去了？这就说明说我们身体跟他差太多了，娇生惯养的，那经不起风霜啊。人家那是真叫金刚不坏身的、啊、他不在乎啊，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一点都不在乎，这是锻炼出来的啊。所以苦行对于这个修行绝对有好处，绝对有利益啊，能把贪嗔痴慢的烦恼断掉啊，啊，让自己七情五欲不会增长，啊，逐渐的淡化，这好事情。有苦无所得行，去入空行。空故不自在，有不自在去入无我。啊，此事。即苦下是心相啊，苦底下这个空啊，这个空不自在无我，都是属于苦底下四种心相啊。能不怕苦，到最后才能把身见看破，才能把身见放下，那就恭喜你了。身见一放下了，后面那四样啊迎刃而解啊。后面四样是什么呢？啊，身见放下了，边界见去见 戒取戒、邪戒就很容易放下。这一放下，恭喜你，你入了佛门了。在小乘呢，你真的虚脱还果了；在大乘呢，像华严经上，你是实性位里面的初性位菩萨。也就是佛教小学一年级，你正式上学了，你是真正的佛弟子。真的是佛学生。如果五种这个见惑没断，你没入门呐。没入门说在门外呀。你不是真正的佛的学生呢，这个自己一定要晓得。我在这么多年常常劝勉同修，我们一起认真努力。我只讲把自私自利放下，把名闻利养放下，把五欲六尘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我讲十六个字，四四也十六。这十六个字真正放下了，到哪里了？到门口，没入门。我讲得很明白，这是门口。门跨进去一步，那就是把四五种见惑放下了，你进门了。我教他同学，教这个道友们，我说我只带你到门口。最后那一步，那是你自己要跨进去。可是这十六个字你要放不下的时候，你跟佛门呢相距远之远矣。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佛门你没见到啊。佛法修学，你看我这个学佛头一天见出家人，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跟张家大师。第一天给他谈话，跟他请老人家请教，他就把这些秘诀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我跟老人三年，我的佛法基础是他的老人家给我奠定的，没有这三年的基础，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这个基础太重要了。我们永远感老师的恩。不是方东伟先生，我不会学佛。因为年轻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宗教。没有念头去接触它。排斥它。跟方老师学哲学。他从教我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他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个教诲，把从前错误的观念整个改过来了。他指示我的方向非常正确。他说佛经里面的东西，这个高等哲学。他说你要到寺庙里面去，你不容易找到。这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这个方向指的正确。所以以后，从此以后我才有兴趣逛寺庙。逛寺庙干什么呢？找经典。寺庙里都有藏经。有时间就到寺庙去看经。有一些经大藏经都不能借出来。 所以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去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抄了十几部。所以老师的指引太重要了。在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到台湾。真的是没有牵挂了，没有忧虑了。张家大师劝我学佛，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他教我最先读的两本书是释迦谱、释迦方志，就大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跟我讲，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对他不认识，你很可能走上误区，盲修瞎练。你必须把佛他的生平搞清楚，然后你就知道怎样学习。这个指导很正确，很难得，很不容易啊。那么我出家，这出家也是个行业我们自己清楚，社会上人不知道。多元文化的教育工作我清楚别人不清楚没有关系，只要我清楚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你一生就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你就没错这个指导正确虽然这条路走得很辛苦辛苦是什么？是一般世人对佛法不了解，不能怪他，我们佛门弟子做得不好没有真正做出来我还是就是非常艰苦维持讲经不中断没有地方讲了，我一个人会讲我放一个，过去在外国外国他们是工作繁忙听经只有一个星期顶多三天，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放假，星期天放假就一个星期，那就是很勤奋的能来听三次，其他时间没人来那怎么办呢？我讲经不中断，我天天讲，我自己买了一个小的录音机，不是录像，录音的我自己讲，讲完之后放过来我自己听，我没中断过世尊49年没中断，我也是一天都不中断读经学习不中断我讲经一生抱着学习的态度，不敢以老师自居同学在下面听的都是我的见学都是我的善友希望大家帮助我指导我帮助我提升这是我基本的态度这一点是跟台中李老师学的讲经是得他的鼓励得他的这个栽培我跟他十年奠定下这个基础。下面无着无位无处所无分别无见识，前面我们都做了很详细的讨论那么这个完全是讲设法界设法界高的怎么不谈，我们专来讲六道，六道里面的状况 法身菩萨为什么讲这个？证得法身之后，他只有一桩事情，应一切众生之感，众生有感他就应吗？那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吗？六道里头全是迷失自信的众生啊，他要觉悟了，谁就不在六道了。所以这种说法对六道来讲非常管用啊！啊，你看他所说的、所言的，啊，都是帮助我们放下。啊，你放为什么放不下？就是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一桩一桩细细跟你分析，一切法真的是无常，啊，真的是苦空，于是在一切法里头不再执着了，啊，不再贪念了，你才能回头，你才能回过头来去寻找你的本来面目，啊，才能够回归得了自信，否则话回不去啊！啊，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叫大慈大悲，你体会到啊？体会到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知恩才会报恩，用什么报恩呢？依教奉行就是报恩。那他教导你的，你没听懂，你们不能去做，这是忘恩负义啊！真听懂了，依教奉行，这叫真正报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